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2号，冬至刚过啊。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老话，这叫数九寒天了，日子过呢是一天比一天冷。几天前呢，中国大陆为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发布了4匹骏马的吉祥物，合称叫做奇迹驰骋啊。这灵感说是来自不同朝代马的形象，哎，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久远历史。实际上这个中国这个朝代更迭中啊，往往都是以毁灭前朝文化为重大标志的啊，对前朝君臣呢都是要赶尽杀绝的啊。不说这前朝前几朝了，就说这一朝是吧，中共国抢了天下，不还是要对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赶尽杀绝吗？要让人均收入3.6万美元的台湾享受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6000人民币的大陆同胞同样的待遇，你不是明抢吗？是吧？要让全民健保的台湾享受这些一场病就能夺走全家未来的大陆同胞同样的幸福。这种文化呀，只是每个朝代留下来的对统治者的臣服奴化的传统。从大清的义和团到今天这个中断中日航班，不去日本旅游饿死日本让日本穷死的这帮党国粉红们，有什么区别吗？是吧？说到这四个吉祥物，不知道怎么我就突然就想到了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你看也是黑白青红四色，那么神似。只不过天启四骑士它代表什么？战争、饥荒和死亡，尤其是那匹白马骑士，同时代表着瘟疫和征服。哎，你想想，你琢磨一下，这与习近平全球散播瘟疫，然后要号称要弯道超车，是何其神似啊！咱们不说宿命了啊，时政频道嘛，总是要围绕当下做个评啊，究竟是凶兆还是吉祥？眼里没有世界，只有泱泱自大的这些当代义和团员们。哎，总有他们自己的解读。12月19号星期五，华盛顿那边呢还是大白天啊，国务卿卢比奥这位曾经被中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制裁了大半辈子的反共急先锋开了个年终记者会啊。紧接着我们熟悉的中共大外宣南华早报就兴奋了啊，跟打了鸡血似的啊，对卢比奥的讲话透着一股子喜气洋洋的劲儿啊。中心思想就一个，卢比奥变了啊，那个天天喊打喊杀的鹰派没了，现在站在台上的是一位务实的成熟的外交官啊。我估计啊，这篇文章发出来的当天晚上，北京那边不少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还有那些指望着中美关系缓和啊好继续捞钱的权贵们，可能都开了瓶好酒啊，觉得川普这第二任期也没啥，是吧？好像也没想象出那么难熬嘛。这国务卿虽然是以前挺凶，现在也真他真坐到那个位置上，也得学会端茶倒水，是不是？可是呢，这庆祝的香槟气儿还没有散呢，就在《南华早报》这篇文章发出来的同一个晚上，甚至于那报纸上的墨迹可能都还没干透呢，几千公里以外的加勒比海，一场针对中共国的惊心动魄的海上猎杀就开始了。12月20号凌晨。啊，夜黑风高啊！美国海岸警卫队配合着战争部，直接在公海上演了一出铁索横江。全副武装的美军特种行动人员从直升机，叫他们叫索降啊，直接控制了一艘名为“世纪号”的超级游轮。这艘香港公司游轮装载了足足200万桶，啊，被美国严厉制裁。禁止出口的委内瑞拉马瑞原油，这油是要运去哪儿呢？目的地只有一个，中国。那这么一看呢，卢比奥简直就是笑面虎啊，对不对？一边说对中国很 nice， 一边那边呢啊，军队登船入侵，这到底藏着怎样的这个怎么说？这些中共义和团们赌不懂的杀机呢？展开分析之前呢，这不到了年底的假期了吗？我想走亲戚串门的朋友啊，聚会的机会特别多啊，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在这里呢，我特别推荐加拿大产的这个纯天然黑高丝，朋友和亲人这一接过来啊，就知道是一份贵重的礼物啊。咱们不说它价格贵重啊，咱们江峰推荐的产品呢，您用 JF 的 code 拿到的价格要比中国大陆的市场价格要便宜一半呢，还是海外正品啊。我说的这个贵重啊，是这个产品一用就知道效果好，特别是现在现代病那么多，高血压糖尿病都成了一种常态了，那么黑膏滋针对这些亚健康的身体状态，什么失眠啊、健忘啊，效果都特别好。所以我说呀，到了年底啊，送礼物真的就送这样的对健康有扎扎实实的效果的产品最好最体面啊。全球配送啊，啊链接呢就在节目下方，跟随产品呢这里送上江峰在冬至之后的祝福。咱们先来看看南华早报是怎么给国内韭菜和中南海官员灌这个迷魂汤的。这家报纸的解读很有意思，它代表了中共体制内的一种怎么说呢，非常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啊！你只要你不指着鼻子骂我，那你就是服软了，这么个逻辑。南华早报这篇文章的作者估计是拿着放大镜去听这个卢比奥那两小时录音的文稿的啊。他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呢？首先他发现卢比奥变斯文了啊！以前卢比奥当参议员的时候，那个词用的是很狠啊，什么什么什么对中说中国是对手啊、敌人呐、啊。世纪威胁呀，怎么听怎么难听怎么说。那这次呢记者会上卢比奥用了成熟负责任的治国之道，甚至还说要和中国寻找合作机会。大外宣一看，哎呦，这不是我们熟悉的求同存异那一套吗？是吧，相向而行了。于是赶紧写进文章里啊，你看卢比奥没用布林肯那个著名的步步紧逼的威胁啊，没用这个词儿啊，英文叫做 pacing threat， 啊，这说明这个美国对华态度降温了，啊，要从对抗转向接触了。其次他们发现卢比奥啊把话头给转向了，这场记者会啊，卢比奥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西半球，讲拉美、讲海地、讲委内瑞拉的毒品和黑帮。大外宣的逻辑是这样的：美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哎，既然卢比奥说西半球的威胁最紧迫，那就意味着北京在华盛顿威胁名单上降级了啊！美国人现在要回家扫院子了，没空管我们亚洲的事了，我们又可以战略机遇期了。那么这种解读听着是不是特别顺耳？是不是特别符合中共那种东升西降、美国衰落的这种叙事逻辑呢？但朋友们，我们得懂点什么叫听话听音的艺术。卢比奥是什么人？他是古巴移民的后代，从国会开始他作为反共这个提案最多的议员，到今天的国务卿，他骨子里对共产主义那一套是带着天然的仇恨和警惕的。他在记者会上那句说，我对中国 I have been nice to China 啊，对中国一直都很 nice 的，那是标准的美式幽默，不是吗？卢比奥一直反对的就是中共，对吧？那么反对一个不断压迫、奴役、欺骗中国人的中共，不就是对中国 nice 吗？没说错呀。至于说没用布林肯的词儿，那更是一个笑话了。布林肯是民主党的书生外交，他讲究的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讲究的是你在哪里，在那里画条红线，然后呢，在这里呢给你吃饭。卢比奥和川普这帮人呢，他们不讲这套虚头巴脑的规则，他们讲实力，讲结果，啊，他不说你是威胁，不代表他不收拾你啊。咱们看，你见到过哪个美国警察对一个危险嫌疑犯说，我觉得你很危险，你对我威胁很大，他们会说什么？趴下，是不是双手放在后面，你要不服可能都开枪了。这就是当下对实际威慑的反应力。美国当下外交风格彻底调整了，从价值观说教转向了实力派行动。大外宣就误读成了美国战略方向的动摇，哎，他们以为卢比奥不再天天念叨人权啊、新疆啊、香港啊，就是放过中共了。殊不知这才是大外宣最致命的误读。因为你想，当一个对手不再试图在道德上感化你、谴责你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在物理上消灭你的反抗能力了。接下来咱们得好好掰扯掰扯这个西半球优先啊，这也是这次南华早报误导性最强的一个点。他们觉得美国人回归美洲就是放弃印太，这简直就是把地图看反了。卢比奥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西半球的威胁，提到了 跨国犯罪组织，提到毒品恐怖主义，表面上是看美国啊，要这个抓毒贩子了。但各位呢，这些毒贩子手里的芬太尼的前体是哪儿来的呀？这些拉美反美政权背后的金主是谁呀？美国人傻吗？是不是？咱们把目光先聚焦到一个关键点，巴拿马运河。卢比奥在之前的采访里啊，还有这次这个记者会上，其实都埋了伏笔的。他说，美国把运河交给了巴拿马，不是交给中国。但他紧接着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我们发现中国的影响力遍布整个运河区域，关键港口由香港企业控制，而这些企业必须遵循中国的法律，这种情况是无法持续的，不能继续下去了。咱们知道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在全世界各地啊，包括这个巴拿马运河是吧，它两端呢经营港口已经很多年了。在中共通过国安法彻底控制香港之后啊，在美国人眼里哪里还有什么香港企业呀、啊、那都是中共的白手套啊，都得听党指挥，都得服从你这个香港国安法呀。金手指，李嘉诚不是被誉为金手指吗？是吧？金手指李嘉诚不是遭到了中共的围攻吗？是你金手指，你乱指，你还能超过亲自指挥的习近平的那只手指吗？是吧？如果巴拿马运河这个全球物流的咽喉实际上被中共控制了，那就不仅仅是贸易了，就连大西洋美国海军的军事调动，如果想来太平洋，它也被控制了，那你美国能受得了这个？所以卢比奥所谓的西半球优先呢，根本不是什么回家扫院子，而是针对中共的拔钉子。中共这些年搞一带一路啊，把手伸进了美国的后院，在拉美搞港口搞基建卖矿山啊，扶持这个什么反美政权，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为什么能撑那么久，不就是靠卖油给中共续命吗？而卢比奥现在的策略啊，叫什么叫断其后路。如果美国把委内瑞拉这条输血管切断了，如果美国把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重新拿捏在手里，如果美国把拉美那些亲共政权全部清理一遍，中共在海外的能源供应链呢、战略支撑点呢、得塌多少啊？这就是咱们说这个《孙子兵法》的故乡，怎么此刻忘了什么是围魏救赵了？是忘了36计第19计叫釜底抽薪呐、啊？这种打法比在台海硬碰硬高明多了。在台海那是军事对抗，双方一打起来风险高。在拉美呢，那叫执法行动，是反恐，是反毒，是吧？名正言顺。所以朋友们，当你听到卢比奥说西半球优先的时候，不要以为他忘了北京了，他呢是在看着地图，心里盘算着北京这帮家伙最近在哪吃饭呢，饭碗端在哪儿呢？哦，在委内瑞拉，在巴拿马、啊、好，我就先把这俩饭碗给砸了。这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种什么呢，一种战略构划啊。卢比奥已经是在分析地形了啊，中共那边呢啊还在分析他的语气啊，这就是段位差距。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卢比奥这次转型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他那句说我对中国挺 nice 背后的真实逻辑。这其实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根本性升级，就是从价值观外交转向了务实的法律战。以往美国对付中共更多时候像是在开辩论会，是吧？美国说美国的，中共说中共的，美国说你新疆有人权问题，你在香港破坏民主啊，中共那边呢先用这都是中国内政抵挡一番，说我们家里的事你别管啊，然后就是香港已经啊安定繁荣了啊，新疆已经消除极端恐怖主义了，就这种口水仗各说各话。但是卢比奥这次记者会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调子，他开篇就说外交政策核心是国家利益，就他不再跟你扯什么普世价值，不再跟你扯什么全球安全，就说你中共这么干我美国不安全，所以我要跟你算账，就这么直白。他把执法这个概念呢引入了外交。美国政府现在是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呢定义为毒品恐怖主义，就是不跟你争论什么侵略啊夺权呢、啊、我就是来抓毒品犯的。然后呢，跟马杜罗做生意的人你是不是共犯呢？你公司船只在美国法律的逻辑里就不再是简单的违反制裁了，而是资助恐怖主义。这意味着美国对付你不需要总统下令发动战争，甚至不需要国会批准什么新的制裁法案， 只需要一个联邦法官签一张搜查令或者扣押令，上午签法令，下午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FBI 甚至军队就可以直接动手了。说到这儿，我就再提一下12月15号，就是川普总统悄悄签署的那份关键行政命令，咱们在上一次节目里详细讲过了，就是关于将芬太尼定性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政命令。通过这个行政命令，芬太尼不再是毒品了，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跟原子弹、核弹、生化武器一个级别的 WMD。这样的话，就可以动用美军资源来执法了。在这个新的法律框架下，马杜罗政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毒品贩子，他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者。啊，你在想中共呢？中共什么？是给这些毒品提供前体化学品的？这个什么是共犯，是向美国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共犯。这就是为什么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能那么气定神闲的说，对于受制裁的船只，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执法，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不是外交纠纷，这是反恐战争，是吧？是反 WMD 的扩散。这对于中共的国企、央企，还有那些在这两头是做生意的红顶商人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嘛。是吧？一旦被认定为你是 WMD 大规模杀伤武器供应链的一环，那你船在公海上就不再是民用船只，是运送化学武器原料的目标。所以这些天为什么大家看到了美军总在啊世界海洋各地来登中国的船只，扣中国的物品呢？就这么来的，他依法行事啊。美军的特种部队登船扣押，那就不是。这是个普通的执法，叫解除武装了。你的人员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面临的不是走私罪，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的重罪，那是把牢底坐穿的罪名啊！这比打贸易战要狠10000倍。贸易战什么？加关税，你还能咬牙挺一挺，不就是个钱的事吗？是吧？法律战呢，直接没收资产，把你踢出文明世界的商业体系，把你打成恐怖分子。所以说，当卢比尔笑的说寻找合作机会的时候，你还真的以为他在寻找跟你合作呢？他的潜台词就是你可以选择配合我，切断芬太尼前提，交出马杜罗，或者你选择成为我 WMD 打击的对象。啊，理论分析完了，咱们得回到现实了，看看这场大戏的高潮部分，啊，就是夺船这一出戏了。12月20号凌晨，在发生在加勒比海的那一幕啊，一艘建造于2001年的老旧超级游轮世纪号正在全速航行。这艘船为了躲避追踪啊，早就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甚至还在船身上刷了个假名字，叫什么 Clark 啊 ，Clark， 挂着巴拿马的方便旗，企图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个溜过美国人的封锁线。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啊，听完我跟你说，能让中南海的官员们后背发凉。啊，这批货的主人是谁呢？委内瑞拉业内人士透露的，是一家在中国设立、长期把委内瑞拉原油运往中国这个炼油厂的成熟贸易商。啊，所谓成熟贸易商，就是他很懂得钻空子，长期做这个买卖。这艘世纪号并不在美国财政部对外公开的受制裁油轮名单上，也就是说呢，按以前的游戏规则，这艘轮是良民呐，是在白名单上的船。但是他们错了，错得离谱。突然天空哭轰鸣声就来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直升机降临，旁边肯定还有这些战争部支援的这些无人机和军舰嘛，就死死的罩住了世纪号。库恩系列传出美军的不容置疑的命令，说这里是美国啊海岸警卫队，立即停船接受检查，重复，立即停船。那你说的贸易商不吓死了，是不是？自以为成熟的中国贸易商，以为我不在名单上就安全的船长，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全副武装的美军特种行动队员已经顺着绳索呀，索降到甲板上，控制驾驶台，控制机舱，核对文件，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这一刻你说你啥战狼外交有用吗？你骂口水喷得再多也没用了，船没了，什么反制措施，什么不在名单上的侥幸，在黑洞洞的枪口和冰冷的法律文书面前都成了笑话了。就在世纪号被扣押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1号的早上，另一艘叫做 Bella One 的游轮呢也被扣押了。它是美国财政部挂了号的黑名单常客。情报显示，从2021年到2025年，这艘船啊很兢兢业业 把730万桶这个伊朗原油，加上370万桶委内瑞拉原油，全部运往了中国。我要说刚才说的提到非常关键的战略细节是什么？就这艘贝拉湾被抓的时候啊，是空的，哎，没有货呀。他当时正准备去委内瑞拉，不是拉油出来，是去委内瑞拉的路上还没装船呢。我跟你说，这个细节出来的信号太可怕了。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卢比奥的策略是双向绞杀，出来的满载船我抓，为了是什么？断你的油，进去的空船我也抓，为了断你的运力。哪怕你这次没偷东西，没抓个现行，但你以前运过伊朗油，你就是贼，我就有权抓你。这是要从根子上把中共可怕的影子船队全部清零。怎么清零？你想想，对着香港公司的船动手，对着空船动手，这就等于是没有进去，没有特例了嘛。对中共来说，这场能源窒息战已经开战了。中共是委内瑞拉原油的最大买家，每天进口大约60万桶。这些重质原油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山东啊，还有很多沿海那些地方的炼油厂，这种重质油是他们的命根子。你想想，以后还有哪家船运公司敢接委内瑞拉去中国的单子？货可能会被没收，哎，船员就是船员可能被抓，你空船也可能被扣，公司可能破产，保险公司不敢保，银行不敢结算，所以这条航线基本上就废了。但江峰要说，如果这只是开始呢？如果卢比奥今天是拿委内瑞拉练手，明天把这套 WMD 法律战加双向绞杀的这种玩法复制到伊朗航线上呢，那伊朗到中国的航线是不是就死掉了？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复制到马六甲海峡呢？南华早报那篇文章啊，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拼命的想把一头正在磨牙的狼化妆成一只人畜无害的哈士奇，好像中南海，好像中南海这个，好让中南海的这些主人们呢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实际上啊，当卢比奥从参议院那个吵吵闹闹的房间走出来，走进国务院那个掌握实权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进化，不再是那个只会发推特、发声明谴责中共的愤青了。在川普的授权下，他变成了一个冷静、精密，甚至带着点残酷微笑的战略工程师。对于中共来说，未来4年他们将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充满噪音的美国，而是一个行动力爆表的美国。他们会发现以前那些熟悉的套路，什么以市场换技术什么统战华尔街呀，什么气候合作换外交空间通通不灵了。美国将动用一切工具，金融战、法律战、军事战、情报战，来系统性的拆解中共的外部输血管。从巴拿马的港口到加勒比的邮轮，从芬太尼潜艇工厂到高科技的供应链，2026国防授权法有明确的要求，要公开中共领导人的海外资产。所以这一系列的法律工具都将指向中共的末路。这一切可能都会在卢比奥那句我对中国一直挺 nice 的玩笑声中悄无声息就完成。这才是中共的真正恐怖，这才是川普 2.0 时代的真实图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呀，究竟是四大吉祥马还是四大天谴歧视，是瘟疫、战争、饥荒，恐怕关键还是自己的选择了。选择继续相信谎言，还是追求真相？好，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在这里还原真相，解读迷局，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中保持一份清醒。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读，觉得听着过瘾解气，请不要吝啬您的手指啊，给江峰点个赞，订阅咱们的频道，并把它分享给更多关心世界局势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